圣经的预言。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来到圣经论坛，圣经预言的栏目。愿神给我们清明的心思，借着探讨圣经的预言，认识神，认识这世代，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定命，使我们得帮助。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圣经的预言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耶稣基督是新约圣经的中心，其实是整本圣经的中心。那么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那么前四卷书就是这位中心人物的传记，四本传记。那么后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说要建造的教会啊，以及这个世代终结的预言。那么旧约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当然在旧约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关于他两次来临的预言，两次的来临时间的相差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在远处看去呢，就好像两个山峰一样，两个山峰远处看去就重叠在一起的。所以旧约关于耶稣基督的来临呢，有关于他两次来临的预言，两次来临的预言都说在一起的，好多是说在一起的。但是第一次来临的预言呢，都准确无误的应验了，第二次来临的预言呢，还正在应验的过程中。那么前面几讲啊，我们就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承运，他的出生，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的预言。那么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预言和新约的应验。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他活了33年半，那么前30年记载不多，第30岁的时候，当他30岁的时候出来尽职，在地上尽职差不多有3年半的时间。在这3年半的尽职中，那么旧约预言了哪些呢？第一个就预言呢，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是受膏者，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呢，就预言呢，他像大光一样照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那么第三呢，讲到他是伸言者。伸言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神说话，说出神来的人。他是像摩西那样作为第二个伸言者来为神说话，说出神来。那么第四呢，他是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他是神成为人，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做人，他做仆人，甚至做耶和华的奴仆。他做仆人的时候不喧嚷不扬声。最后呢，他是君王，但是他不是那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却是卑微的君王，温柔的君王。他进耶路撒冷京城的时候是骑着驴驹，温温和和的进到耶路撒冷的城。这就是旧约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五段的预言。那我们来看，详细的来看这五段的预言，看是如何应验的。第一呢，首先我们来看见他是神的受膏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并宣扬主的喜年。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预言，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并宣扬主的喜年。在旧约时代，神要设立一个君王，就是治理神子民的人，或者是祭司，就是侍奉神的人的时候，总是要先用膏油来膏他。膏油是预表什么呢？膏油就表征神的灵，神要用他自己的灵来膏他将要设立的君王或者是祭司。那么基督作为神所设立的君王和祭司，乃是神用他的灵所膏的受膏者。那么主耶稣出来尽职的时候年纪约有30岁，他出来尽职之前先来到他的先锋施浸者约翰那里，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浸，尽全班的义。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却不是以神的身份，乃是一个典型的人的身份来受浸，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这个受浸的意思就是埋葬了结，就好像死了就要埋葬起来。主耶稣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他虽然是一个无罪的人，仍然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接受约翰的浸，就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那么在马太福音3:16说，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看那诸天向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就是耶稣的受膏，降下来的灵落在他的身上，就是他的受膏。他受浸之后就被圣灵所膏。那么旧约以赛亚书61:1-2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开始，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 这个预言呢，就应验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呢，在安息日，他照例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以赛亚的书递给他，他就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是受膏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并宣扬喜年。读了这段话之后，他就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给唐毅，就坐下，然后他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作为受膏者，在地上的第一项使命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贫穷的人不单是物质上贫穷的人，更是在属天属灵和神圣的事上是贫穷的人。其实你没有神都是贫穷的人，不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因着没有神，没有神做他的产业，做他的财富，其实都是贫穷的。所以主耶稣传福音就是给这样的人。那么然后呢，主也宣扬喜年。喜年是旧约每50年才有一次的这样一个宣告自由，宣告产业归回原主的这样一个喜年。这个喜年呢，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新约的时代就是一个喜年的时代。主所宣扬的喜年是指整个新约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中啊，罪的俘虏得着释放，不但得着永远的生命，更归向神，得着神做他们永远的产业和福分。这是第一方面，关于这个他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方面说，他是大光照在黑暗和死荫里的人。以赛亚书9:2预言，那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预言呢，就应验在马太福音的4:15-16，基督临到人时乃是大光。当时彼得、安德烈还有约翰在加利利的海边工作谋生的时候，他们并不领悟他们是在黑暗中，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死荫里。当彼得和安德烈正在将网撒在海里的时候，基督这大光就照耀在他们身上。基督的执事开始不是凭着他属地的全能，乃是凭着他属天的大光，这光就是基督自己做生命的光，照在死亡的阴影中。主虽然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来吸引人，但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走进了四个门徒的时候，他的大光照耀在他们身上，就是照在黑暗及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那时候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就得蒙光照，受到吸引，且被俘虏，他们立刻就撇下了他们的网，撇下了他们的工作，跟从了主，成了主耶稣忠信的跟从者，一直到底。这是他主耶稣第二方面禁止，就是作为大光照耀人，吸引人。虽然他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但是因着他这个神圣的光，就吸引了那些走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第三，主耶稣是神所兴起的伸言者，说出神来。旧约申命记18:15-18，摩西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耶和华神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你们。耶稣来就应验了这预言。主耶稣基督是伟大的伸言者，伸言者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他说出神并预告许多关于神的事。那么四本福音书里所记载一切关于基督的话都是神的话，他说出神，说出神的救恩，以及说出神永远的经纶。第四，耶稣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火把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1-3预言，基督在他的执事，他的侍奉里是耶和华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火把他不吹灭。这个预言就应验在马太福音12:17-21。马太福音12:19说到基督，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主在他的执事里没有与别人争竞，也没有标榜自己，他没有在街上设法使自己是为别人所知道，他没有名声，也没有为自己得名，他是非常的隐藏的。马太12继续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火把他不吹灭，直到他实行公理，治愈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指明什么呢？指明主耶稣满了怜悯。犹太人用芦苇做笛子，当那个芦苇压伤的时候，他们就折断。 犹太人也用麻这个染油啊做火把，那油用尽了，那个麻就冒烟，他们就吹灭。主的百姓呢，有些像压伤的芦苇，不能吹出乐音；有些就像冒烟的火把，因为没有油，就不能发出亮光。然而主耶稣呢，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吹灭冒烟的火把。第五呢，主耶稣是作为温柔之王，骑着驴驹来到耶路撒冷。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预言到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末期进入耶路撒冷京城的情景。撒迦利亚预言说，西安的女子啊，应当大大欢腾，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卑微柔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驴的崽子。这里西安的女子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预言到耶稣虽然是君王，却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进到圣城耶路撒冷，乃是谦卑柔和的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他乃是温柔之王，他来到耶路撒冷不是要在外面做王统治人，乃是要上十字架受死，为人类完成救赎。那么这样的预言呢，就应验在马太福音的21章6节到10节，说他们就去照耶稣所吩咐他们的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群众多半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另有人从树上砍下枝子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群众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了，说这是谁？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和驴驹上，让主骑上，借以尊崇这位卑微的君王。群众也把衣服铺在路上，让主经过，借以尊崇他。何塞纳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拯救。百姓这样的呼求和热烈的欢迎，表明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所期待的君王救主，尽管他是以卑微柔和的方式来到。这就是在旧约我们看到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五段的话语，讲到他是受膏者，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讲到他是大光，要照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讲到他是神所兴起的伸言者，要为神说话说出神来，讲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是不喧嚷不扬声的一位，也讲到他是温柔的君王，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在新约这些话都准确无误的应验了，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他做耶和华的仆人，他做神的受膏者，是传福音者，他做大光，做生命的光，照耀坐在黑暗中的人，他也做神的伸言者，说出许多关于神和神救恩的话，他也做耶和华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火把他不吹灭。最后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作为君王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温温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驹就是驴的崽子进到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3年半的这个情形，在旧约的预言以及新约的应验。